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按章按节分享新约的启示录。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新约启示录第13章第5节，我们要看的题目是从海中出来的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以谦卑恭敬的心领受主的话语，愿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话语中的奥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第13章，我们从第5节开始。启示录第13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关于这个敌基督呢，在圣经里面对他有几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在启示录第13章以及17章的经文里面呢，他被称为是兽。而在保罗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呢，他被称为沉沦之子，或者是大罪人。在但以理书中称呼他是小脚。然而呢，在圣经里面还有几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其中敌基督可以说是用了最少的名称。约翰呢，只有在约翰一书的经文当中仅仅一次使用到了敌基督这个名字。然而敌基督这个名字呢，却是最直接的一语道出这个兽的身份，也是对他的最佳的解释。因为他将会敌对主耶稣基督，与任何公义的纯洁的神圣的事相对抗，他将会绝对的亵渎抵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兽在说夸大亵渎的话。启示录第13章第5节继续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启示录第13章第6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兽在对神以及教会说亵渎的话，而教会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被提到天上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了。让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第9章，这里告诉我们呢，这兽要与以色列国立定一个为期7年的合约，那王侯要跟人缔结盟约7年，但是7年过了一半，他就禁止人献祭牲或供物，那时那毁灭性的可憎之物要被放置在圣殿的最高处，留在那里，一直到那把它放置在那里的人遭受上帝为他定下的灾难。这段经文采用了新译本。这个兽会将圣殿里日常的祷告和献祭都禁止下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将会被重建。以色列人呢，将会再一次的开始在圣殿里面向神敬拜。或许呢，这就是兽与以色列人签订7年合约的结果。但是呢，到了7年过了一半的时候，这个兽会来到重建的圣殿当中。 他会要求停止圣殿里面每天的祈祷和献祭，他会在圣殿当中做出各样毁坏可憎的行动，这种恶行将要成为神的愤怒从天上倾倒下来的导火线，使得世界进入大灾难时期。神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些不敬虔和不义的人们身上，因为他们用不义的方式去阻挡神的真理。所以在这个三年半的期间当中，一旦呢圣殿被盖好了，而每天的祈祷和献祭都再一次进行的时候，这个兽就会来到圣殿当中，他会站在神的圣殿里面，他会进入至圣所，在那里呢他会宣称自己就是神，而且呢他会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启示录第13章第7节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个兽呢将与圣徒征战并且呢胜过他们。让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第7章21节，但以理告诉我们，我观看见着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在这里说的脚，是我们之前曾经提到的小脚。启示录13章的第7节这里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因为圣经里说到这些在大灾难里面的圣徒，也提到这些在大灾难当中被拣选的人们。所以呢，有许多人有所误会了啊，以为在这个时候教会呢仍然是留在地上的，要经历这个大灾难。但是呢，这些被拣选的人和圣徒其实是指的以色列民。神告诉但以理说，有70个七年的时间是神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已经定给以色列民的。但以理第9章的24节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然而这70个七年被分隔为69个七年以及1个七年，从这命令被发出一直到重建耶路撒冷以及弥赛亚那和平之子的来到是69个七年，这是已经被成就的年日。在这个命令被发出要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总共呢有483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个时刻，因为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这位弥赛亚，如同但以理所预言的，他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是但以理书第9章的26节的记载。而就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久犹太人就流离四散了。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段犹太人分散的时间被称为外邦人的时期，神在外邦人的国度里面动工，正如他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动工一样。而圣经里面说到当外邦人的时期满足的时候，这是指呢当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而最后一个外邦信徒进入了教会之后，神就要来对以色列民再次工作了。在罗马书中，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第25到26节。主耶稣基督说，耶路撒冷城将会践踏在外邦人的脚底下，直到那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因此我们现在呢，是活在那个过渡的时期当中。几千年以来，耶路撒冷一直都被踩踏在外邦人的脚下。但是呢，在1967年，以色列民族再一次的掌控了他们的土地和国家。然而呢，主耶稣将要在未来把外邦人的教会从世界上提走了，而在最后的七年里面呢，他自己的灵会留在地上与犹太人一同工作。在这七年当中呢，神会在地上使以色列人完成他与以色列人的七年之约。一旦教会被提走之后，神的时间表就会再一次的开始计时了。而当教会被提之后，最后的七年就进入了倒数计时的状态。当受命令以色列人将每日进行的献祭和祷告停止的时候，这件事呢，就成为了大灾难的触发点。兽将会与圣徒征战，这个圣徒不是来自现在教会当中的信徒，而是神再次与他们同工的以色列民。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与他的门徒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而其中的一个门徒回答说，我听到人们说，他们认为你可能是先知耶利米。另一个门徒说，我听到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其他人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第16章16到18节记载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呢，事实是，虽然敌基督与圣徒征战，并且胜过了他们，但是呢，这些圣徒却不是属于教会里的圣徒，因为地狱的权柄不能胜过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启示录第13章第8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在启示录第17章第8节里告诉我们，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里提到生命册的事。在天上，神有许多书册，其中的一本册子呢，就是生命册。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生命册，是在神告诉摩西说，他要将以色列人们从册上抹去，因为他们悖逆和硬心，以及应着景象的人们。而摩西呢，为以色列民向神求情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启示录第3章里面呢，当主耶稣 写信给七间教会的时候，他给撒迪教会的讯息是他应许那些得胜的人们将要和他同在，主耶稣不会将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去。因此呢，这本生命册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而现在呢，他说到这些人都是被受欺骗的人，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第九节说道，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启示录里经常重复的句子。启示录第13章第9和第10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现在呢，谈到的是第二个角色，他是启示录第13章里的第二个兽。启示录13章11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说到假先知呢，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讲道中提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呢，主耶稣是警告人们要防备假先知。这兽有两个角，像是羔羊一样，看起来呢也是无辜纯真的样子，但是他一说起话来就像龙，像是撒旦，这就是假先知。启示录第13章12节说，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当第一个兽宣告他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这个假先知呢会带领着地上的人们来拜那个兽，他表现的呢好像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一样，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假先知，要引导地上的人们去拜那个敌基督。因为那个敌基督在遭到杀害之后却没有死亡，存活下来了。启示录第13章13和14节说，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耶稣呢曾经提到那个假的基督会来到地上行许多神迹奇事，而甚至是选民也被他迷惑欺骗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只是去跟随奇迹和异能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原因。因为呢，很明显的，撒旦为了要迷惑众人，他也能够做出这种超自然的事迹。从这里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兽，他是有能力去行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和异能，因为他们要利用这些事来迷惑众人。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接下来呢，假先知鼓吹众人给敌基督立一座像，这个兽的像会被放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他们会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膜拜这个兽的像。启示录第13章第15到17节说，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他们呢会取消货币，在你的钱包里面呢再也没有钱了，所有货物的交易都必须要借由一个在右手上的记号或者在额头植入的记号，可能是一种电脑的晶片吧，或者是一种刺青啊等等，人们在经过了认证之后才能够进行交易。我们呢不确定到时候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如果在人们的右手上或者是额头上没有那个属于兽的记号的话，那么他呢就不可以进行任何买卖的交易活动。启示录第13章18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呢，他们没有一套独立的数字系统，所以呢，人们就用字母的排列方法来代表着数字，例如 Alpha、Beta、Gamma、Delta 啊，这些都是希腊文中的1、2、3、4，他们呢是希腊文字母的头四个字母。那在希伯来文当中呢，也是一种方式来替换数字和字母的关系。在希伯来文文字中的 Elet、Belt、Gimel、Dalet 也代表着希伯来文的1、2、3、4的意思。这么说来呢，每一个希腊文字母呢都有一个对等的数字。因此呢，如果一个人的数字是666的话呢，这个表示这个人的名字当中他的名字字母的数字总和就是666。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谈到这个敌基督，而在圣经当中呢也谈到一些与他相关的经文，这些呢都是已经决定的事必要成就，这是说神的话语必要实行出来。在圣经中神所提到的所有的事现在都已经在进展当中，而且呢有一天呢必要实行出来的。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还要等多久呢？主耶稣才会将他的教会提走挪去呢？我不知道答案，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但是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耶稣也确实地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唯一能够说的是时间已经接近了，我们不应该再跟神玩着等到有空的时候才与神建立关系的游戏。现在我们应该对神和圣灵以及自己的信仰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来查考启示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已经给了我们非常严肃的提醒，让我们重视与神的关系，认真看待自己的信仰。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回来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进入启示录第14章，这一章记载了关于144000人的预言，究竟这是怎么样的一批人呢？请留意下次的讯息就知道答案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主啊，当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已经非常接近了，甚至是就在门边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兴奋。主啊，我们祷告你能够帮助我们有持守的灵去等候，当你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不会见到我们是懈怠的，毫无准备的。主啊，我们要做好准备去与您相遇，使我们能够被提到云中，永远与您同在一起。主啊，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求您持守我们，使我们怀着盼望等候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